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即将在本周晚些时候迎来一年一度的政协、人大两会。那么，在中国已经有效控制住新冠疫情，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仍在努力抗击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接下来将出台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来处理它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则备受瞩目。那么，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常说，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最近他又说，但时与势都在我们这一边。习近平的这一最新表述有什么特别的意涵？那么，在2021年全球正艰难地从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灾难中复苏之际，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如何得到重塑？那么2021年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拐点会不会出现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欢迎邓玉文先生。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欢迎于平博士。
你好，大家好。
好，先来请教邓玉文先生，那么我们知道今年这个两会跟去年相比啊，是在中国有效的控制住的这个新冠疫情之后这样一个背景下召开的。那么尤其呢，跟这个中国的情况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就是美国还有西方等这些这个主要的欧美国家还仍然深陷在这个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这个泥潭之中。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我们估计他在参加今年两会时肯定会显得更加的自信。认为中国的模式呢要优于西方这个自由民主体制，那您怎么看这次疫情给中国和西方关系这个带来这种改变？那么还有呢，就是习近平和中国最高领导层呢，会不会就这一事件，会不会呢就此来彻底的改变对西方民主国家这样的一些看法呢？
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次两会当然是比较的，我认为是比较的会自信，比较的或者说甚至可以说是自满啊。您刚才也提到了，第一就是说它的疫情控制，不管怎么讲，虽然很多人外界对中国控制疫情有很多的这个质疑，包括它这个所谓违反人权，但终究来说，它以疫情，为控制目标的前提下，它把这个目标已经基本上可以达到了。所以说，这让习近平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就是说他疫情发生这种大的公共危机的情况下，采取特殊的手段，我们能把它控制住，这是他对自己体制的一个就是说信心。那么第二个信心就是说，刚刚我们讲这个中共开了一个脱贫攻坚的表彰大会，那么这个大会上，习近平用8年时间把中国的贫困又控制住了。虽然说这个贫穷是一个低标准的啊，如果说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来说，中国至少还有，1亿多人口的这个贫困人口，但是，因为我们讲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是按照他自己的这个低标准来控制这个所谓的脱贫攻坚的。习近平用8年时间，把他这个消灭了绝对贫困，所以他会对他来讲，他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这种所谓常规的这个事情上啊，疫情如果说是一种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个脱贫就是一种常规的事情。常规的事情上，只要我努力干、努力去做，我也能够把它做好。那么这从另一个就来说，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常规的这个日常工作的这种事情上，又证明了中国体制的这种优越性。对于他来说，就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就这个昨天，应该是中国是昨天了啊，中国也是今天，因为它是甚至是晚上，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开班会上做了一个讲话，那里面讲话呢，他也谈到了这个历史的问题，谈到了中共党史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里面讲就是说，中共这个自成立以来，所干的事情基本上是都达到了目标啊。这样的话呢，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从党史的角度，他认为就是中共所做的这些基本上起到了这个成功。印度来说，从这个方面又证明了中国体制的这种优越性啊。从这个三个角度，我们讲这个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召开中国两会的话，习近平要说他不自信，我就跟他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对于中共领导层来说，是不是认为这种自信就 就一定会说是证明中国比西方要优越，中国的体制比西方的体制要好，我倒不一定啊。如果这种情况应用在习近平或者应用在这个王沪宁身上，他们可能真的是这么认为啊，因为这两位包括王沪宁是从来是主张这个中国的自己的体制，中国的那种所谓的这个威权体制是和中国的这情况，那么这三个事情都证明了中国的威权体制确确实实对中国的这个现实也好，特殊状况也好，历史也好都管用。但是对其他的领导人来说，比如讲这个李克强来说，或者讲汪洋等相对来说比较开明的那个另外一派的中国领导人，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大家都不知道啊。我认为可能很可能他如果也可能认同这个习近平的部分判断，也可能不认同他的另外的一些部分判断。所以说从整个的中共领导层来说，他可能对这个中共目前的这样一种做法有一些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在公开的场合是不可能表达出来的，所以说你外界也无从判断，我们只能判断习近平个人的想法。
好的，谢谢邓宇文先生的分析。于平先生，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美国和主要这个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呢，这些国家会怎么从这次这个新冠疫情大流行中改变对中国的一个看法？那么这种看法，您认为会不会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一种永久性的一种这种定性式的这种看法？
对，我们要看这个问题，首先看是从什么维度来看。刚刚邓先生提到，从中国自己的社会稳定来看的话呢，这个体制确实在防御也好，在包括脱贫也好，它会有一些成效。那么目前看来的话呢，中国抗疫成功，如果说西方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我个人觉得这个改变看法恐怕还不一定是正面的看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的这一次的防疫成功是建立在一个基本上是行政权，我们可以说从政治上讲是专制权力的一个集中体现。那么在这个集中体现下面，它实际上采取的这种休克做法，让所有的民众都回到家里面，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用休克方法，一种极大的社会代价的方法而取得的这个抗疫成功呢，本身在西方就是不可行的。但是呢，由于它有这样的一个集权的一个做法又这么有效，可能让更多的国家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害怕担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呢，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疫情得到控制，这个在很多国家看上去是一个值得羡慕的一件事情。但是从内外方面看的话呢，中国的体制也暴露出它这个很多违反人权方面，包括在这个集中使用这个权力集中使用资源方面，它都是有很多西方国家的制度所不可能达到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我不觉得西方国家会羡慕中国这个做法，他们可能对这个结果当然是一个羡慕的结果。我觉得呢，这个看法呢改变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西方对中国这个体制的判断，相反的可能更加增加了中国西方在对中国这个权力行使过程中间的一种有效性和那种极端性所产生的一种畏惧。我说这个可能是加强的看法。那么这种看法的改变呢，还要取决于将来中国是不是在未来的治理过程中间，在和西方交往过程中间能不能够就是要改变，或者说要减缓，或甚至就是说就是把这个专制的程度减低。否则的话，我觉得对西方来说，对很多民主国家来说，这只是一种疑惧或者害怕和担心。当然我们还要强调指出，就是西方的民众的看法和西方的这些这决策者的看法还是有所不同的。很多民众他只强调结果，可能并没有非常清楚的认清这样做法的一个危害性。但是西方的这些政府的决策者对这个危害性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觉得呢，这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于平博士的分析。那么邓先生，就是习近平啊，我们知道他常常过去就是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他后来呢又加了一句，就是说时与势在我们这边。我们知道您不久前在这个《纽约时报》上有一篇这个评论文章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时与势到底在不在中国这一边啊？那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会现在会认为这个时与势都在中国这一边？那么另外呢，他是不是过于的自信了呢？
是我前面就在《纽约时报》的发表了这样一个文章，我谈到了这个 从这个有几点可以观察，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抗疫的问题，包括这个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发展问题，坐而望业穷，包括这个习近平已经做好了跟美国长期对抗的一系列的国内外的这种准备，从这几个角度谈。但是我重点就是文章里面重点是质疑这个习将是否真的在中国这么一边这样一个命题。我们可以看到，不但是中国领导人现在是觉得是习将在中国一边，包括这个更多的是中国民众，很多的中国民众也认为，包括不但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一般的这个其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立场的民众，包括一些其自由主义立场的一些人呢，他也对美国制度的这个抗议，包括这个制度的种种大选产生了很多的怀疑所以像这个也逐渐的开始觉得他反思是不是中国的这套发展模式还真的是比较的，至少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实用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说必须对这个问题必须放一个长远的一个眼光，也就是说从中国过去的不谈更长的，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样一个历史来看，固然它是在每年的经济发展平均起来的话，我们讲的达到了这个将近9%的发展，9%-10%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它这个过去中也出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其中一个大的问题呢，也就是说现在习近平还没有遇到的一个东西，将来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就是一个经济危机。我特别提出来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经济危机的这样一个状况呢大家都说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体制，实际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体制。既然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不管前面加的是国家还是加了这个限制词，它的这个性质是资本主义的，那么按照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说，既然是资本主义，它就一定会发生危机。我们讲从美国自身的历史来看，也就是这样的我是根据一个统计的，美国从开国以来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大概是20多年就会发生一场十多年就会发生一场经济危机，平均发生了20多个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了40年时间，基本上我们讲可以说没有发生一个大的像样的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危机，这是不可能。就是说不可能，这个就好像就是这个解释不通样的。那么这对处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说，中国遇到了全球化，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这个全球化把它的这样一个经济危机的这样一个它的时间线它的延长了延迟了。但是我们讲前一轮的全球化应该来说是不大可能继续，由于中美的这种对抗不大可能继续这个延续左右。我认为它发生危机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不但是我这么认为，中共自己包括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前财政部长这个劳志伟写的一个文章，他那个文章就是讲中国面临着非常困难的这个财政这个状况他讲这个中国将近有1/4的省级财政的50%的收入用来还债不但这个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严重，而且老百姓的个人借贷也非常严重，就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情况，就是一个房贷，因为老百姓个人借贷很大情况是在用到这个房贷上。所以说包括这个中国目这个要这个之后可能未来10多年要面临的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老龄化的问题这个所以今年的两会有可能被讨论这样一个计划生育的完全放开印度来说，接受因素加起来的话呢，极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经济危机。而这个在现代条件下的经济危机，中共是没有处理这样一个经济危机的经验的。我们讲过去中国有没有过经济问题的，有过经济问题，但那个经济问题基本上都是我们讲在计划经济上，或者说是在这个进入市场经济边缘的时候所出现的一些状况。经济意义上的这个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中国政府没有处理这样一个经验。所以我们看到，既然中国政府没有处理这样一个经验，既然这个习近平从这个防疫也好，从这个脱贫也好，他对他来说得出的一个概率，就是说一个历史的惯性，就是所谓的举国体制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办法都是用这个举国体制去应对。那么我们讲 不同的办法是有不同的这个内在的这个逻辑的，举国体制是否能够应对未来的经济危机，我个人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应对这样一个考虑，我认为它是。
好的，谢谢邓先生，我们过一会儿再深入讨论那个这个问题哈。想留点时间给于平先生，就是说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想从这个西方的角度，特别是美国的角度啊来看这个中国的一个崛起，包括习近平的这种政治模式。华尔街日报呢，华尔街日报在去年的时候呢，有几篇这个深度报道是特别研究的这个习近平政治模式，以及这个模式呢如何重塑这个重塑中国。那么包括这种模式如何使他还有他领导中国的跟西方发生这种冲突。那么其中谈到西方国家对习近平的一个误判，包括呢美国原来以为他会促进中国更紧密的融入美国主导的一个全球秩序。可是呢习近平的背景呢，就是说他显示出更具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一个世界观，以及振兴中国的更大雄心和对风险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容忍度，这要导致了这个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不断的紧张啊。那您认为就是说这个西方跟中国关系最近几年，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来呢，这个越来越紧张。那这个根源您认为是不是习近平这一个人，还是说我们可以认为是两种模式，或者说两种不同制度的一种对撞呢？
首先啊，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那个刚刚邓先生提到一个，中国过去40多年来并没有经历过很严重的经济危机。恐怕这个问题的这个前提，我有一点不同看法。中国其实经历过很多次，几次我们可能大家有争论，可是呢，它在中国国家体制这个当中啊，掩盖经济危机的这个能力非常强。换句话说，老百姓经历过经济危机，但是官方从来没有宣布过经济危机，但是他用国家的这个资源的这种调配的方式呢，来让这个大部分人呢可能没有感觉那么强烈。而美国西方国家它是一个市场经济自由民主的政体，碰到这些问题，国家的力量呢就没有办法去人为的干预这种人们对经济危机的体感。这个我觉得这是可能西方跟中国对经济危机的这样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当然这个西方调节的能力就是通过市场的调节慢慢的在恢复，中国呢不是，还是通过国家的体制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西方为什么最近几年对中国的这个看法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和习的个人的这个领导的这个作风和他这个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有关的。所以美国高层啊，特别是国安系统的高层曾经就公开提出他们误判了这个习个人，特别是对他愿意对风险啊，就是愿意冒险这个问题方面的一个误判。过去呢在他还做副主席的时候，没有这个正式掌权的时候呢，大家认为他会继续沿着这个胡锦涛或者江泽民他们开辟这个道路，和西方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逐渐的融入世界体制。但是呢最近这几年特别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他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是误判这个习近平本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习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跟他后面的这个政治背景有关系。我一直认为大家不要只看习近平，要看他所代表的这个利益团体。这个利益团体或者这样一个政治团体，他是对西方制度本身是有深刻怀疑的。所以呢为什么邓小平过去在提到说防左防右的时候一直说的要对要高度的防左，防左是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呢这一批人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他是意识形态也好，也可以说他对西方政治制度是有极度怀疑也好。所以在这一点呢西方确实是误判了。但是呢由于最近几年中国高调的挑战国际秩序，或者说呢开始的改写国际对这个价值观的一种描述，那么这一种做法呢引起了西方国家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抵制和警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就西方认识到习近平领导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在走向跟西方相反，或者说呢至少是冲突这个道路上，认识到这个以后呢，我觉得今后西方不管是现在很快或者说慢慢的，它会逐渐形成一个要抵制中国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就对西方跟中国的这样一个关系短期内我本人并不乐观，除非中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否则这条道路上面西方和中国是走的一条就是应该说冲突的不归路。
好， 谢谢于平博士的介绍分析啊。那么邓义文先生，就是刚才其实您已经谈到，就其实这也是我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虽然中国对外部世界现在是信心满满，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我们可以说啊是后疫情时代，那也许这个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您刚才也谈到，这中国接下来面临的一个主要危机有可能是这种经济的危机哈，特别是您在那个纽约时报那篇文章中也都谈到。我想就是就这个问题请您来展开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您认为这个中国是一个这个刚性的一个政权，那政权呢非常的强大，在外界看来，特别在西方国家民主国家来看，它是很可能在有些时候感觉它是无所不能的哈。但是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种刚性的政权它怎么会有时候会变得是脆弱的？那么特别是如果说像您刚才谈到，就是在遇到经济危机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中共没有这种足够的经验去对付这样的一种大的危机的话，它会给中国的发展以及和中共长期执政合法性会带来怎么样的一种冲击，或者说一种就是威胁呢？
是的，刚才这个我谈到了这么一点问题。那么我现在这刚才于斌先生也对此有一个这个说法，我再回应他一下，就是说我其实在我的文章里面并没有说中国在这过去数十年就发生了很多问题，包括这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所谓国企改革，大量工人的下岗等等呀，还提到了八九的这个物价风波。但是在我看来，我认为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意义上的这个经济危机啊，所以我这个说的中国的经济危机都定位于这个严格意义上的这个，或者说教科书意义上的那种这个西方的经济危机。既然是中国的经济体系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它就一定会发生这样的危机。它没有发生这个危机，发生这样的危机是因为这个全球化的意识，当然包括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用国家的力量去管控去应对。那么为什么我讲这个它不能够这个一个刚性的政权是很难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不如比如讲一个硬性的这种一张筷子，或者说这个一个钢铁，它到一个极度的一个状态的，它就是容易非常断裂啊。但是这个你如果像一个水啊，它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对于这种刚性政权的来说，它处理这个日常的一些危机，它是能够还能够有效的应对的。因为他这个对于他来说，以前的东西都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过程啊，几步是要按部就班的加强自己的权力去应对，特别是在现代的这种高科技的手段下啊，我们讲中国现在掌握了四足科技，他的接的这个这种的科技手段，即对他这个所谓的这个集权统治非常非常有助于他的集权统治。但是我们讲这个经济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特别是现代的经济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包括现代的金融啊，非常复杂。因此来说，这种刚性的政权，它来个应对这种所谓的突发情况下的经济危机，它我觉得它是这个是不太好应对的。包括我们讲就可以举这种疫情应对来为例。应对疫情，中国政府本来是有经验的。2003年的 SARS 危机，它已经应对过一次，它是有经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它的初期的话，它还是手忙脚乱的，手忙脚乱。在我看来，疫情其实它也算不上是一种，它既然算是公共危机，但是它算不上社会危机，更算不上是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他初期的应对他是非常的这个笨拙的，只不过是后来他才用这种这个非常强这个所谓的强烈的这个神经手段啊，把他这个用这种把人们关在房子里不出来的这样一种极端情况下才把他控制住了。印度他后来的话，他就相对来说这个疫情后期，他相对来说就应对的比较得心应手了啊，因为他度过了初期的那种这种，但我要解决的就是，恰恰这种初期的这种应对错误，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它会扩大成一个从一个原来的经济危机，有可能会演变成为社会危机。印度来说的话呢，它没有这种前述的应对经验的话，一旦这种危机以一种突然的、它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之后呢，而且是所谓的在多点共振的一种状况之下了。那么这种它的应对本身会造成一个自身的灾难，自身灾难会从原来的经济演化成社会。这样的话呢，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我们知道这个 他如果说这个你可以控制他这个一到两个月在家里啊，他可以这个虽然会发一些牢骚，但是几个一到两个月之后，你把他解除这种封除，他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那个了。但是有一旦的一个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的蔓延的话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至少是来说我们讲严重的经济危机，它是长达一年甚至两年三年都不能度过的。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贫，这个生活就非常剧烈的下降的。过去比如说你大很多人是中产阶级，你如果过去是贫穷的话，你未来仍然是贫穷，大家都能食人，就像朝鲜的这种状况都无所谓的嘞。但是过去是比较富裕，或者说快要进入了富裕了，突然从富裕的状况下跌入到贫穷，而且这个贫穷的时间又很长，包括失业，包括这个家庭的等等各个方面，这样的一大堆的事情呢，我认为它是难以应对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假如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外部的环境有非常恶劣的这种外部危机被传导到内部，加重内部的这样一种危机，所以说要他应对的话呢，我在我看来是，他不大可能就是能够这个很好应对的。
好，接下来我想请教于冰博士啊，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啊，我们看到其实中国跟这个西方国家这个关系出现了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全面的一种倒退啊，不仅仅是跟美国的关系，那么也包括跟英国的关系啊，还有跟澳大利亚，甚至像这个瑞典这样的这种北欧的国家，这种实力不是那么雄厚的这种西方国家，这些关系都出现倒退。那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很多的，多重的。那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呢是加剧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这关系的这种加剧，这种紧张啊。那您认为当这场这个疫情逐渐消退的时候，那么无论是在今年下半年，或者说在未来的一个时间点，那么中国跟这个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的关系会不会出现迎来一个拐点呢？那么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可不可能改善？如果会改善的话，它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很多人啊，对这个特别是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台以后呢，出现了一种幻觉，或者用中国说法的是希望美中关系会有比较这种大的改变。包括这个欧盟跟美国出现不同的声音，也让中国看到了就是在西方阵营里面有一个裂缝。所以呢，最近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呢，包括和欧洲签订这个共同这个投资协定啊，还有包括跟那个亚太国家签订这个投资协定，这一些呢都是中国呢旨在就是改善跟西方关系，或者说呢是要分化西方这些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当然从经济上讲也是中国希望能够受益于这种新的协定。那么拜登上台以后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情况呢并不如中国所想的那样。拜登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实质性改变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强硬政策中间任何一项主要政策，他只是在声量上面降低了很多，但是这种声量的降低呢，不意味着对中国的一个改善。疫情让刚刚我提到，疫情实际上让西方国家呢看到了中国体制的不光是它的不好的一面，甚至感觉到了一种对西方所主导的那种人权、那个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的一种极大的挑战。所以西方整个阵营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在这个抗疫当中所出现的那一种所谓的这个正当性。那么我刚刚也说，就是说他这个抗疫的这个基本做法是很粗暴的，这种粗暴的做法呢，在西方的这个政治体制下面是不可能得到模仿，甚至呢就是说呢还受到很多人的批评。所以呢，我觉得从长远观点看，中西方的之间的关系的改善不会因为疫情的消除而自动改善。反过来讲，西方对中国的这个策略，其实它的这个战略的意图非常明显，实际上是第一个希望中国能改变自己的做法，让他这个现在的这种专制体制能够逐渐的走向开明，甚至走向这个民主，甚至走向保证这个个人的自由。但是呢，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我觉得西方很多国家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认识到这点，就是说在中国自身的这个政权的正当性在本国得到加强的情况下面，要中国自己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西方的第二策略就是实际上是希望这个中国的这一种影响不要扩及到世界，根本性的就是不能改变这个西方现在已经主导下来
了。不好意思，只能打断于平先生的发言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时达谈讨论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邓宇文先生和于平先生的 精彩发言。那么嘉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